美国总统川普周二与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川普在会晤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很可能不会在六月份举行。
美国媒体周二透露，美中两国已就中兴问题达成框架协议。与此同时，国会参议院周二通过修正案，限制川普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
过去十年，亚洲鲤鱼侵扰美国密西西比河的生态平衡。一位中国移民在肯塔基州建立的鱼类加工厂，成为解决问题的主力军。
5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二在白宫见面。川普说，川金会可能会延期举办。谈到美中贸易，他说自己并没有对中兴问题软化。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的记者耀毅，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尼亚，我们知道呢，这个星期二5月20号，文在寅总统来到了白宫，他在中午的时候来到，那么与川普总统大概谈了半个小时，那之后呢，共进午餐之后，文在寅总统就离开了。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文在寅总统跟川普总统坐下来面对记者的时候，原本只是一个短暂的会面，但是呢，却延长变成将近20分钟的一个与记者的问答哦。那么在这个问答当中呢，我们知道此前曾经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波尔顿说，要把利比亚模式套用在朝鲜身上，这导致了朝鲜方面的不满。因为利比亚当时卡扎菲他的前领导人呢，放弃了核武项目之后呢，结果下场是他的政权被推翻，并且呢最后是惨死在街上。那么因此呢，在今天川普总统又再度的重申这个会保证金正恩的安全。川普总统他说我会保证金正恩的安全。是的，我们会保证他的安全。我们从一开始就这样说，他将会安全，他将会开心，他的国家将会很富有，他的国家将会勤劳工作而且繁荣。他们是很棒的人，他们是工作努力很棒的人。那不过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就是说呢，今天可能会设下一些前提，如果这些前提没有办法获得解决的话呢，那么可能会延期举办川金会。那么当被问到说是否认为金正恩是真心想要无核化，那么川普总统认为说金正恩是真心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我认为他是认真的，我认为他希望看到事情能成，同时他要去的未来不同于他们一直所拥有的，但我认为他是绝对认真的。我们在向前进，我们要看情况，我们有一定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得到这些条件，否则就不会举行会谈。坦率地说，对朝鲜和对世界来说，他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会议。如果举行不了，也许以后会，也许会在不同的时间举行，但是我们会等等看，我们在讨论。你们知道会谈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无论是否举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此前川普总统曾经说过，在星期一的时候，他说这个习近平跟这个金正恩在大连进行第二次的见面之后呢，金正恩的态度就出现了转变。那么在今天呢，他又再度重申这样的说法，并且他说呢，他有点意外这样的转变啊。但是当被记者问到说是否认为中国是故意要来破坏川金会，川普总统则说呢，他并不这么认为。但是他说。这个习近平是世界级的扑克牌高手，那并且说呢，如果是他自己在那个位置上，他也会做出一样的事情。那么不过呢，今天这个文在寅则是说呢，他认为说虽然以前美国跟朝鲜曾经达过一些协议，但是呢，川金会将会是美国与朝鲜领导人历史性的第一次的会面，而这个主导者呢将会是川普总统。那么文在寅同时也表示呢，川普总统将能够历史性的来长达65年的朝鲜战争。文在寅说，他将会提供所有的协助，来协助川金会的成功的这个举办。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也说，这个呢，他说他这个跟习近平的关系是很好的，并且说呢，他在跟中国谈事情的时候，当然很多时候谈到贸易问题，但多半的时候呢，他也都会想到是朝鲜的问题。他说我每一次跟中国谈贸易，其实我都在想边境，朝鲜的边境，因为边境是很重要的元素，大部分的 边境交通都被切断了，但是最近有放松的迹象，我不喜欢，我不喜欢那个样子。那么今天这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当中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是说，这个第一个是这个美国在驻韩的美军呢是否会这个减少或者是撤出？那么对此呢，这个桑德斯就表示说，今天川普总统跟文在寅总统的对话当中，并没有谈到驻韩美军的情况。此外呢，关于川金会如果正式举办的话，川普总统是否会提出人权的议题，要求朝鲜要改善人权？那么对此呢，这个桑德斯就表示说，目前还没有进行到那个阶段，他不能够先行判断是否能够谈论到人权的议题。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是川普总统今天也被问到了，他刚刚自己也讲了，跟中国方面谈到朝鲜问题，还有这个贸易的问题，他也说了，他说呢，其实他对于这次的贸易谈判，他觉得有点失望，他不是很满意啊。那么他希望能够谈的更多。那但是呢，对于这个中兴通讯的方面呢，很多人批评川普总统说对中兴通讯有软化而且放松的迹象，川普总统是反驳这样的说法。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关于这个中兴通讯他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对美国来说是一笔好交易，我希望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笔不错的交易，这是可能的。就中兴而言，这可能是不可能的。习主席请我调查一下，我正在这样做。不要忘记，有人可能会说川普对他们变得有点放松。中兴通讯我们关闭了它，不是之前的政府，而是我这届政府。如果有谁不知道的话，那是一家手机公司，是一家非常大的电话公司，但它也是一家从美国公司购买大部分电话的零部件然后销往世界各地的公司。所以当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也会伤害美国公司，所以我正在研究。但我们是关掉它的人，以前没有政府能够做到，是由我们完成的，所以我们要看情况。但是我会帮习主席一个忙，调查这件事。
是的，那最后呢，说到这个贸易问题呢，我们知道在见完文在寅总统之后，川普总统今天下午是这要见这个国务卿蓬佩奥。那不过呢，刚才这个白宫记者也看到了，财政部长姆努钦也来到了白宫。那是否要跟川普总统进一步的探讨这个跟中国之间的贸易的这个谈判，还有甚至这个中兴通讯的问题呢？就要看接下来财政部会发出什么样子的讯息。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关注中兴通讯。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美中两国已经就拯救中兴通讯达成了整体的框架协议。那么美国国会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记者李逸华来为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林森，你所提到这份报道呢，目前在国会方面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这报道的内容呢，是提到了说，这个美中两国目前已经就拯救中兴通讯公司达成了一个整体框架协议。那么作为这个内容呢，包括了这个中兴通讯公司呢将会付出巨额的罚款，同时针对这个公司的领导层还有这个理事会进行重大的改革和调整。作为交换呢，中国政府方面将会取消对美国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课征关税。那么这样的消息呢，就像我所提到的，目前在国会方面已经引发了民主共和两党的强力的反弹。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我们知道卢比奥参议员呢一直在中国的问题上呢采取的是比较强硬的立场，那么他在看到有关的报道和消息传出之后，是接连在他的推特上发了好几个推，对此提出了质疑。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呢，他是在他的推特上表示说，如果这个报道是真的话，那么川普政府在中兴通讯问题上面呢是向中国投降了。那么他在今天最新的这个推文当中是谈到了说，令人难过的是中国在谈判中是击败了美国行政当局，并且赢得了经贸谈判的胜利，他们避免了关税，取得了中兴公司的协议，他们单纯的以朝鲜的会谈和农业议题作为筹码，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这不是美国的胜利。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呢，在这个参议院方面呢，这个民主党籍的参议员现在也是极力的反对总统川普的有关的讲话和这个说法。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呢，在今天的参议院全体院会上也是特别的发表了这个言论，将苗头对准了中兴通讯公司，他是呼吁国会两党能够进行合作，阻止川普放松对中兴的制裁。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们来听听舒默参议员在今天院会上发言怎么说。
If the reports are true, 如果报道是真的，川普政府就狠狠地被击败了，罚款和更换理事会根本对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或者经济安全起不了任何作用，完全没有。我认为这是中国所提出的计划，因为他们知道这无关紧要。当川普总统展现出弱点，然后改变对中国一直以来的强硬路线的时候，这对他们释放了讯号，告诉他们可以在他们占尽便宜的议题上继续玩弄我们，包括他们如何处理我们的经济、知识产权议题，以及如何限制强大的美国企业贩售商品到中国。这项解决计划就像是泡烂的面条，非常的夸张。我希望民主共和两党能够团结起来，就像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共和党人一样，一起确保中兴的制裁能够继续下去，不让他们购买美国的产品，不让他们在这里贩售。
是的，这个在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的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呢，今天上午也是召开了一场听证会，在听证会当中是这个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是阻止川普总统呢能够这个对于中国电通中兴通讯公司的制裁。那么这份修正案呢是由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范和伦所提出来的。那么内容呢，这个也规定了总统川普在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之前，必须要先知会国会，并且向国会证明中兴的确的遵守美国的法律。那么在听证会结束之后，我们是采访了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他则是向我们表示，这一项修正案是在委员会当中呢是以压倒性的通过，这是散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号。我们继续来听听沃纳参议员的说法。
Why in a way I was so pleased when it appeared the president.
这就是为什么我原本很高兴，我终于找到了我和川普总统都同意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将对中兴公司采取行动，制裁他们。不过，他几天后突然反悔了，将这一切当成是贸易谈判的筹码。他还突然发表惊人的评论说，要保护中国就业，令我震惊，真的很糟糕。范和伦议员很快地提出修正案，你也看到了，是压倒性通过。我希望借此传递一个很强大的讯号，中国通讯公司对美国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不应该被当成是贸易筹码。目前为止，这是一场失败的谈判，国家安全考量应凌驾于任何总统与中国进行的失败谈判。
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呢，今天上午也是一致通过了由这柯宁参议员和范斯坦参议员所共同提出来的一项法案，称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那么是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更加严格的审查外国公司来收购美国的公司，并且对外国投资美国企业提供国家安全的评估报告。那么看得出来，目前国会方面呢，是对于中国投资还有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的问题呢，是采取了相当强硬的立场。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的连线报道。
昨天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将取消对中兴的禁售令，对此中兴公司向中国媒体做出了肯定回应。详细情况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介绍。鲍荣。
好的，尼亚。那么中国的财经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是联系了中兴方面，对这样一个消息进行核实。中兴呢是回应称这个消息是属实的，随后这一消息是被多家的中国媒体转载。然而今天呢，川普总统呢是在白宫表示，美国政府尚未与中国政府就这一事宜达成任何协议，而且还表示说对上周美中两国在华盛顿的谈判并不满意。在这样一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原文被从网页上面撤下。此外呢，中国外交部2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也表示说，中美双方已经就经贸问题达成了重要的共识。美方在相应的领域呢，将派出高级别的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具体磋商。那么在同一天，中国国务院也公布，将从2018年7月1日起降低汽车以及零部件的进口关税。139款汽车的税率由20%到25%下降到15%，而79款汽车零件的税率则由8%至25%不等，一律调低至6%。那么平均减幅呢是高达46%。米娅，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发自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四名美国现任和前任的农业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周二在华盛顿对目前美中农业问题的现状发表了评论。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宁路的报道。
农业一直是美中贸易之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很多的美国农业团体表示，一旦美中贸易战开打，那么美国的农业生产者将首当其冲，成为牺牲者。那我们知道，在上周六，美中两国公布了联合声明，表示将暂停打贸易战。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海关今天也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双方在上周五就已经开始农产品方面的讨论，讨论要放松这个数个农产品的检疫措施。中国海关总署5月22日在网站上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张继文与美国农业部副部长泰德·麦肯尼会面，并就中国自产原料熟禽制品、柑橘和鲜枣出口美国，以及美国禽肉、大米、饲料添加剂等舒滑检验准入问题进行磋商。前美国农业问题首席谈判代表艾伦·乔纳森周二在农业基金会举行的活动上表示，他对于川普及其贸易团队对棘手问题采取行动表示赞赏。
我赞扬川普政府采取行动解决棘手问题，高风险高回报的手法来获取他希望为我们国家获取的利益。
另一位前美国农业问题首席谈判代表理查德·克劳德也对目前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表示赞同。
我想周六的联合声明和上周会面的成果都是积极的，不光是在农业方面，而且是整个磋商，双方都不想要贸易战，并且希望与对方合作，我想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积极的发展。
美国农产品高度依赖出口，而且几乎每个州每个主要国会议员选区都有农产品产区，因此美国农产品往往是外国采取贸易报复措施的极佳对象。在此次美中贸易战休战之前，美国的大豆、猪肉制品和其他农产品都在中国施加报复性关税之列。美国前农业问题首席谈判代表达西·维特说，美中达成协议对于农业来说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一旦关税实施和制裁措施生效，恢复正常将有很大的难度。美国之音译林宁路华盛顿报道。
中国海关周二发布声明表示，美中双方的官员呢已经是在上周五举行了会面，讨论放松数种农业产品的检疫措施。
是的，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张继文与美国农业部副部长泰德·麦肯尼会面，并就两国间往来的农牧产品进行出口的问题进行了磋商。我们也是感谢记者易林的报道。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访美，与美方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时，日本外相星期三也抵达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就川金会进行磋商。美国司法部扩大了一项内部调查，审查联邦调查局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首次调查俄罗斯干预是否有任何政治因素。舆论和分析认为，文在寅此次急忙访问美国，只为与川普总统举行短暂会晤，主要是担心定于六月举行的美朝峰会可能会流产。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不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与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川普在会晤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很可能不会在六月份举行。美国媒体周二透露，美中两国已就中兴公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与此同时，国会参议院周二通过修正案，限制川普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四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农业首席谈判代表周二在华盛顿对目前美中农业问题现状发表评论。
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开始访问华盛顿，王毅可能向美方澄清中国在美朝峰会上的立场。此前川普总统发推文说，质疑朝鲜在川青会上改变立场是受了中国的影响。那么川普总统敦促中国维持对朝鲜边界的严密控制，直到川青会的举行并达成朝鲜去核化协议为止。此外，中国可携带核弹的轰炸机上周首次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进行了起降训练，美国国防部予以谴责。美中两国也将讨论伊朗核问题。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星期三也开始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川青会进行磋商。
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星期二要求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肖像从为即将举行的川青会纪念章上取下。在这款纪念章上，金正恩被称为朝鲜的最高领导人。这种纪念章一般是在总统海外之行前来铸造。舒默表示，为川青会印制纪念章是可以的，但是金正恩是一个残忍的独裁者，所以印上韩朝边界非军事区的和平之家这类的图案会更加适合的多。北京要求外国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香港和澳门标注为国家之后，全球已经有20家航空公司接受中国的要求，其中包括加拿大航空、德国汉莎航空和英国航空公司。
是的，美国的主要航空公司尚未让步，其中包括美联航、美利坚航空、达美航空和夏威夷航空。中国民用航空公司中国民用航空局4月25日致函36家外国的航空公司，要求这些业者在30日内完成改变。
美国司法部扩大了一项内部调查，审查联邦调查局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首次调查俄罗斯干预时是否有政治因素。
川普总统星期一会见了司法部高级官员，他通过推特说，联邦调查局利用一名线人侦查他的竞选活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在他提名的新中央情报局局长吉娜·哈斯佩尔的宣誓就职仪式上发表讲话。
吉娜，这个国家没有人比你更适合担任这个非凡的职务，你一定会非常胜任，非常感谢你。
但总统显然仍然专注于针对俄罗斯的调查。川普星期天发推称，美国司法部将调查联调局2016年大选前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是否有政治目的。川普最近连续打击穆勒领导的俄罗斯调查，该调查一年多来给川普政府罩上了阴影。
我们有迄今为止最好的就业数据，然而我们听到的只是这个虚假的俄罗斯猎物，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让我告诉您，伙计们，我们都在战斗，但我喜欢这些战斗，这发生在我们的国家真的很可耻。
一些共和党人要求司法部公布更多关于俄罗斯调查起源的信息，包括具体的消息来源。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伊上周提醒国会不要这样做。
情报部门的所有人都明白，这包括保护来源和方法，我们历来都是这么做的。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能保护提供消息的人了，美国人就会变得不安全。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扎克·舒曼等民主党人注意到，川普总统越来越频繁地抨击涉俄调查。
的确，在穆勒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一周年的时候，我们都对总统及其盟友对调查的诽谤感到震惊。
法律分析人士保罗·西夫伯曼说，总统及其盟友对俄罗斯调查的加紧攻击是前所未有的。
It's a very dangerous road to go on to
继续破坏我们国家基本执法机构并破坏其独立性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
And undermine their independence.
随着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加入川普的法律团队，诋毁俄罗斯调查的运动加速了。
首先，他是无辜的，世界上没有人认为他犯下了与俄罗斯人勾结的罪行。
大卫·亚伯拉罕说，朱利安尼打的是法律和政治仗。
我认为毫无疑问，他的策略是在有线电视而不是在法庭上展开，法庭具有严重的法律后果。
朱利安尼建议这项调查可以在九月份结束，但是穆勒并没有证实这一点，也没有说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总统是否会接受他的面谈要求。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华盛顿会晤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川普总统会后表示，他与金正恩的峰会可能不会如期的举行。舆论科分析认为，文在寅此次匆忙访问美国，与川普总统举行短暂的会晤，主要是担心于六月举行的原定于六月举行的美朝峰会可能会流产。韩朝关系自不久前的板门店宣言以来再次趋于紧张，平壤先是暂停了原定的韩朝高级别的会谈，并且拒绝韩国记者采访朝鲜关闭其核设施的过程。那么平壤近来一系列的举动如何影响预计的美朝峰会？平壤是否最终会走向无核化？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朝鲜平壤的这一系列的最近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这好像和这个几个星期以前这个韩朝两国的关系还是非常热热闹闹的，那个有这个板门店宣言，那么就是说几个星期过后，那么朝鲜就采取了这样的一系列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举动。那么对于文在寅总统的对于朝鲜的这个接触政策，或者叫做什么过去叫阳光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呢，从韩国内政来说呢，朝鲜近期的这一些举动呢，肯定是对文在寅总统的这个接触政策呢产生了一些杂音。因为我们知道呢，韩国历来呢，它的国内政坛上是两种对朝政策，一个呢是左翼政党普遍赞同的这个接触政策，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文在寅前两任总统采取这种高压政策。那么文在寅呢，他在这个入主了青瓦台之后呢，他是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那么开启他这个接触政策，这样的话呢能够给这个接触政策呢有一个更长的一个存活的时间段，能够让它发生一些效力。那么目前来看呢，朝鲜的这一些转趋强硬的表态和措施呢，肯定是会对韩国的整个政策这个内部呢产生出一些影响，那么可能会制造很多的杂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记住呢，韩国不是这一次整个朝鲜半岛这个问题的整个的这个核心的解决的关键钥匙。那么其实最主要的呢还是在朝鲜和美国之间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那么韩国一直呢是处于一种这个架桥和传信的作用，它不是主角。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朝鲜这样一系列的政策转型呢，也是希望给美国提供一些信息。
如果说朝鲜目前对这个韩国的态度是为了向这个韩国是起到一个敲山震虎的这个作用，特别是针对美国是来警告美国，那么朝鲜这样的一个举动将对美韩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肯定还是对美韩关系有一定的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因为这个影响的要控制这个影响的负面效应嘛，所以文在寅总统呢前一次呢是为了推进，那么现在是要防止出现这个倒退。应该说美韩两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呢有一个共同的长期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就是说要去核无核化。但是呢他们在目前状态下呢有不同的这个短期的利益。那么朝鲜呢韩国呢是希望呢能够通过稳定局 势，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因为呢，一旦出现外交崩盘，那么武力解决的话，韩国将是最先受到打击、最到受伤害最大的一部分吧。那么美国在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它跟韩国还是有区别的，它是希望能够在短期内就解决朝核问题所有的这个关键部件、关键的要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短期利益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韩国跟美国不能够在这一个问题上能够很好的协调的话呢，那么看来呢，韩美关系呢，或者说是未来的对于朝鲜的整个一揽子的制裁计划或者应对措施呢，在美国这一方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马哲教授，我们注意到这个媒体啊，报道的非常多，就是对朝鲜对于美国的不满呢，说是主要是两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是朝鲜不满意美国提出的，主要是这个波尔顿提出的，就是说要用这个利比亚的这种方式利比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朝核危机。第二个呢，就是朝鲜不满这个美韩之间的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那么朝鲜的这种不满意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原定于下个月就要举行的这个川金会美朝峰会，在新加坡举行的这个峰会？
首先说呢，朝鲜提出来的这个外界媒体分析的朝鲜所谓对美国不满的两个原因呢，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一些小的问题，并不是说是真正的问题的直接的要害点。那么实际上它的要害点呢，是两国，就是美国和朝鲜，在于去核问题或者朝鲜整个这个安全问题上有一个重大的战略分歧。那么对于朝鲜来说呢，他希望是通过这一次谈判能够达到解决他真正自身的政权安全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够保证我一旦采取任何措施，美国可以放弃，永久放弃对于朝鲜的安全威胁。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他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谈判呢，能够解决朝鲜对于美国的安全挑战，也就是说核武器和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项目。这样的话，一个是考虑安全，一个是考虑政权稳定，一边是考虑这个国家安全。所以这两者之间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同时呢，在这个两国美国和朝鲜之间呢，还存在一个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时间表的问题。那么朝鲜呢，是希望走一步看一步，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希望能够看看如果成效显著，他可以继续往前推进。那么美国是希望朝鲜能够在六个月到这一年的时间内彻底解决这个核问题。这样的话，不同的战略目标，不同的这个时间表，那么呢，给这个两国之间谈判就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鸿沟吧。那么不管是通过第三方来沟通，韩国、中国来沟通，还是通过美国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出访，都是要解决，找到一个折中方案。那么目前看来呢，这个折中方案还没有找到，所以呢，朝鲜通过这样一个手法呢，那么进一步的逼迫美国能够呢赶快找到折中方案。
我们注意到，在文在寅总统呢，就是今天啊是星期二访问美国，和川普总统举行了会晤。那么川普总统在会晤文在寅的时候，就谈到他原定于下个月和金正恩的这个峰会的时候，就感觉到就是川普总统对于朝鲜方面呢，仍然是就是缺乏一些信任。实际上这个朝鲜呢，对美国也是缺乏这样的一个信任。那么川普总统似乎也表示不一定可能会按照原来的计划这样来举行这个峰会，有可能会推迟。在你看来，你觉得川普总统是应该考虑推迟，或者是干脆就取消这次峰会吗？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说，除了就这个所两国之间的信任问题呢，的确是两国之间谈判的第三个障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第一个障碍是目标的障碍，第二个障碍时间表。那么信任，缺乏信任是第三个障碍。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呢，在过去的一年中呢，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主要是他呢能够集中话题，那个注意看短期成果而不是长期的成效。那么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朝鲜也会注意到，那么美国目前现在的立场呢跟以前是有所不同的，这就造成朝鲜对美国的不信任。这个所谓不同就在于呢，美国的随着这个所谓的峰会的准备吧，原 原来一些没有加入到的话题现在被加进来了。那么所谓没有加入到的话题呢，就包括像全面去核啊，这个去核程度问题加进来了，那么包括人权问题也加进来了，那么还有包括到底朝鲜这个政权所存在到底是你能不能给他一个安全承诺，这样不断的新的话题的加入呢，就导致了美国整个对朝这个外交政策呢就开始越来越复杂。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增加了这个解决问题的不确定性。那么这样的话也确实是造成了双方的这种原来就有的不信任的不仅没有解决，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呢还进一步的这个在加深。这是至于说是不是取消峰会呢，那还要看下一步究竟这个双方的这个接触将是怎么样一种进行方式。
嗯，还有一种说法嘛，饶教授，就是说这个金正恩啊，目前之所以对美国对韩国这个口气比较强硬，就是因为最近啊，金正恩两次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这个首脑会谈感觉到这个成效可能比较显著因为朝鲜呢可能感觉到与这个自己这个传统的盟友中国似乎是改善了关系，这就使得他感觉到金正恩感觉到和美国现在有了这个讨价还价的这样的一个资本了。那么你是如何看待目前的这个中朝关系的？中朝关系真的是改善了吗？或者是说中国真的会做好准备真的要支持朝鲜吗？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这个首先说呢，中朝之间最近的两次峰会，再加上其他的几次双方高级别的代表团的互访吧，的确是把两国的关系呢从原来这个历史上的低谷，那么现在又恢复到了一定的程度。当然还不能说是全面恢复，但至少我们说呢，从两次这个中朝首脑会谈之后发表的这个公报上来看呢，第一次只谈了双方应该加强沟通，那么第二次呢，其中有一句话加了进去，大家应该注意。这一次，也就是说呢，双方提到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有一个传统的友谊在里面。那么这样一句话说出来呢，实际上也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也就是说双方目前还确实存在同盟条约的。以前没有这个全面以前可能是名存实亡吧，但是现在呢，加上这一句话，那么把这个意识形态的这种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讲呢，这个也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两国不仅是沟通了，那么现在开始呢有一定的战略利益上的共同性。但我们也同样要注意呢，这个所谓战略利益上的目标共同性呢，并不意味着中国呢可以就是说让朝鲜可以肆无忌惮的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那么之所以有现在的中朝之间的这个缓和迹象呢，主要还是因为朝鲜呢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以来呢，他的立场逐渐在趋缓，也就是说他表示了一种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这么一种态度，也做出了一些实际的这些行动。这样的话使他呢，他这个朝鲜的外交立场呢和中国呢趋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呢可以做出一些一些帮助吧。但是我们说呢，如果朝鲜有其他的发展的话呢，可能中国还要重新考虑中朝关系。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亚洲鲤鱼物种入侵侵扰密西西比河生态平衡，一位中国移民在肯塔基州建立的鱼类加工厂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主力军。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十年来，引进物种亚洲鲤鱼侵扰美国密西西比河生态平衡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一位中国移民在肯塔基州建的鱼类加工厂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发自肯塔基州的报道。
我第一次和安吉女士交流的时候，我说我要知道这些亚洲鲤鱼是什么味道，因为小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这些是肮脏的鱼，踩在它们头上不要吃，太多刺了，很不好。当我第一次品尝到亚洲鲤鱼的时候，我说这很好吃，我们应该开始吃这种鱼。
史密斯是两河渔业的业务经理，他提到的安吉女士正是他的老板于永琴，一位生活在肯塔基州捕捞、加工并出口亚洲鲤鱼的中国移民。
我是从2010年发现，就看到这个消息，亚洲鲤鱼在密西西比河泛滥成灾，然后我就开始来买亚洲鲤鱼。后来才发现呢，这边没有加工厂，加工厂太少了，就产生了想自己做的想法。
Here is a woman that had already more or less.
她是这样一个女士，已经接近退休。本来生活在加州长滩，在那安家，却拖家带口跨过大半个美国到这里一个小城建了工厂。
To start a plant in a small town in this area.
让美国政府和生态专家头痛的亚洲鲤鱼物种入侵的难题，在于永琴看来却是商业机会。他举家从加州搬到肯塔基州。70年代，从中国引进的亚洲鲤鱼被放入美国阿肯色和密西西比州，用来清理池塘。而1995年的洪水让这些鱼流出养殖池塘，进入河道，顺流而上。亚洲鲤鱼生长迅速，快速繁殖，无天敌的特性威胁到了美国本土河道物种的生态环境。美国政府多年来努力防止亚洲鲤鱼进入五大湖区，更大面积的威胁本土物种。于永琴的公司两河渔业位于肯塔基州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的交界，这里也是自2007年起美国内政部控制亚洲鲤鱼泛滥的主战场之一。肯塔基州第三代渔民克里福德·巴特勒已经与两河渔业合作了5年，他说在这之前这里没有大量购买亚洲鲤鱼的公司。
亚洲鲤鱼成了我打捞的首选之一，自从两河渔业开业以来，他们是唯一一家一直在这儿经营，还有其他公司来过试着经营，最终都走了。
几年前这份产业的热度已经逐渐降温，曾经沿着密西西比河2000多英里分布的近10家工厂也已经相继倒闭。这个行业虽然有利润，可以解决美国生态问题，又有政府的支持，但是于永琴说想继续维持甚至扩大产业还是存在障碍。
首先一个呢就是捕鱼，我们没有足够的渔民。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加工方式也比较落后。像我们后来投资的这些中国的公司呢，对当地的文化呀、法律呀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做起来呢还是蛮难的。
两河渔业经营的第一年就因市场把握不准确而经历挫败。
一开始呢，我们是把市场是瞄准到中国市场，我们中国人是喜欢吃淡水鱼，是喜欢吃活的，我们这鱼是冻鱼，和当地的新鲜鱼就没有办法来，价格没有办法竞争。
第一年损失了几十万美金，于永琴说当时想的是调整市场再坚持一下。5年过后，公司成长为雇佣了15个本地员工的小型企业，每年1000余吨的加工量，鱼头供给给美国本土的亚裔市场，鱼肉出口东欧，并与当地公司合作加工鱼肉香肠和汉堡肉饼。凭着一份坚持和对待身边工人的责任心，于永琴的工厂不仅为当地渔民带来新的机会，也成为了帮助肯塔基州政府解决亚洲鲤鱼泛滥难题的主力军。
我们最近有参加一个招标嘛，州政府有个6年的一个 program， 就是要加大力度，增加渔民， 然后把肯塔基这个鱼打出去，这亚洲鲤鱼就是减少它的数量吧。
肯塔基州旅游局和鱼类及野生动物植物管理局合作创建的亚洲鲤鱼配送中心，采取公私结合的方式，试图用将鱼打出去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年500万磅，第二年是800万磅，第三年是1000万磅，最后是2000万磅。这六年，然后政府要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帮助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呢，同样投入同样的资金，像第一年政府拿100万。那我们企业也要拿出100万来，这个目的就是来打鱼，解决渔民的问题。
两河渔业参与了这次招标，于永琴说，这个项目符合他们扩张打鱼规模的发展方向，中标与否都是对他们企业的肯定。与此同时，两河渔业也与中国公司任天科技合作，利用来自任天科技4000万的投资和先进的加工设备、冷冻技术，并组成自己的捕鱼船队，以增加亚洲鲤鱼产品的供应量，将产业扩大5倍。而当地的居民也在于永琴的带动下逐渐尝试食用亚洲鲤鱼这个多年来被他们看作无法入口的物种。
其实美国人他对这个亚洲鲤鱼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们现在也就来教育他们，哎，就给了吗？我就用我们中国的方法给他们来做，他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认可的。
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宁露肯塔基州报道。
5月份的伯克希尔周末，巴菲特的股东大会吸引了40000余人前往奥马哈，一家他偏好的牛排馆成为当地最受游客欢迎的地标之一。
也有中国人想把这种国际化的口味带回中国，但牛肉关税可能会增加难度。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莫干生的报道。
来到巴菲特的故乡奥马哈，怎能不尝一尝鲜嫩多汁的内布拉斯加牛肉？怎能不到 Garrus 餐厅试一试巴菲特最爱的剔骨牛排？
在伯克希尔周末，我们3天里可以达到平时1个月的销售额。
在一个周末接待的4000-5000位顾客中，邓恩估计有25%-30%是中国人，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
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牛排相当了解，通常他们有导游进行讲解。一份22盎司的剔骨牛排量非常大，所以他们通常会分享，但我认为他们心里有数。
中国顾客对奥马哈牛排的追捧让投资者看到了商机。有中国商人联系邓恩，希望将 Garrus 分店开到中国去。中国表示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当地官员担心这会影响出口。美味的内布拉斯加牛肉可能更难端上中国牛排馆的餐桌。这份39美元的牛排即使能够进入中国，也会涨价不少。
美国出口中国的牛肉一半来自内布拉斯加，和其他州加起来一样多。对于我们的牛肉和大豆，我们非常担心中国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和中国投资人的洽谈还没有结果，但邓恩并不担心关税会影响这笔生意。
中国对 Garrus 品牌来说是巨大的市场，可能比美国还大，因为美国有太多牛排馆了。我认为与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关系能让 Garrus 在中国大受欢迎。
对于中国投资者注资让 Garrus 进入中国的主意，餐厅顾客表示欢迎。
我认为你可以在任何你想投资的地方投资，同样我们也应该可以，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竞争。
美国之音莫干生卡拉奥马哈报道。
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啊，的确是美国的牛排文化之乡。你看，我知道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你好像是去到内布拉斯加州也去采访了一些这样的肉类加工厂。那么这是在这个美中贸易这个摩擦之前了。那么现在经过几轮的这个谈判之后啊，特别最近川普总统表示说，美国的农民你可以生产 多少产品中国现在都可以给你买走，不知道现在当地的这个农民啊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我们上次去年的时候去到内布拉斯加，那时候是去年夏天，然后还没有这些贸易上面美中贸易方面的摩擦。然后我又跟进了这个我们当时采访的当时的这个养殖牛的这个养殖户，那么当时他给我的反应就是说他非常的担心要中国可能会加征关税在他们生产这些牛肉的上面。但是呢，他另一方面也谈到呢，现在像中国刚刚才对美国牛肉敞开大门才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的市场现在还非常的不稳定。虽然他们也是会担心他们的这个关税的问题，但是他们现在主要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来稳定市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中之间贸易关系可能是贸易战争会比较暂停或者是稳定的时候，他还表示非常的开心。那我们下面就回顾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牛排是如何从美国的牧场到中国的餐桌的。结束了在饲养场一天的工作，泰瑞·贝勒尔走进红红酒吧，这是有3000人口的内布拉斯加小城林赛的一间酒吧。来自爱达荷州的农场主朋友正在这里等他。
How are you guys? Travel long?
他们不只是朋友，还是商业伙伴。
$1.50, you gotta start high. Everybody, cheers! Cheers!
贝勒尔经营一家家族企业，是由他父亲创建于1958年的饲养场。
If we can get those cattle under a shade, where that direct sun isn't hitting them.I'm kind of an early riser. I get up anywhere from 4:30.
我早上大概在4:30到6:00起床。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出来看看这些饲料槽，看他们前一天晚上吃了多少，再决定这一天下一顿喂他们多少。我喜欢看他们早上舒展筋骨。
And I guess I just like to see them get up and do their morning stretch.
育肥饲养场从牛犊饲养场迈入成年牛种，在屠宰之前集中喂养增重，这是美国牛肉产业链上的第二个环节。贝勒尔来自爱达荷州的朋友来这里与他讨论出售价格，而贝勒尔现在需要的是买入更多无饲养激素的牛种，来满足中国上升的需求。美国全国每年的牛肉生产量能达到241磅，这其中只有10%能够达到出口中国的标准。美国农业部规定，出口中国的牛肉必须能追溯到牛肉的养殖源头，也就是说，这些牛必须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出生，在美国本地进行屠宰。其次，这些牛的生长周期不能超过30个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饲养过程中不能对这些牛使用生长剂。促进生长剂也就是人们平常说的瘦肉精，而不使用瘦肉精以及满足可追溯养殖源头的认证过程会增加成本，而肉类加工厂为不添加瘦肉精喂养的牛多付的钱刚刚好能支出这个额外的开销。
出售的价格是普通市场价，每头再额外加上$150。
贝勒期待与中国的出口交易能拉动这类牛肉的市场，使他得到更高的收益。
我们觉得他们尝到了我们高质量的牛肉以后，我们的牛肉在中国会卖得更好。我们希望价格能从$150回升到$225至$250。
额外成本包括更多的饲料和支付给认证机构的服务费用。桑普森有限公司在当地承包了农业产品主要的认证工作。贝尔和他表兄的饲养场都在与桑普森合作。那我们现在就跟随着桑普森公司到贝勒尔的另外一家饲养场，对那里的牛进行认证。桑普森公司设计的系统让每一头牛从出生到屠宰都拥有一个独特的认证身份。
There we go, F27890, which matches up with 567531. So that one is verified that it came from Rob and Frank, and you read it off here.
It's a 15-digit number, and then it's tamper.
它是一个15位的号码，能够防止篡改。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试图移除这个标牌，结果就会造成损坏，不能重复使用。我们管理这些标牌，将它们寄给农场， 他们把牌子装到小牛的耳朵上，他就提供给我们相应的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库提供支持，包括运输文件和证明，于是这些牛群就可以从一个经批准的地区转移到另外一个。
当牛在18到22个月大并达到市场重量时，贝尔饲养厂就将它们送往肉类加工厂。贝尔长期为奥马哈牛肉加工厂提供不含生长激素喂养的牛，该厂正是第一批将牛肉送往中国的公司。
我们对这项成就非常骄傲，因为达到 BEV， 也就是牛肉出口中国的审核标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奥马哈加工厂的执行副总监安吉鲁·菲利从高中就从事肉类加工行业，他乐见行业内先进技术的发展。
这里大概33华氏度，0.5摄氏度左右，要保持低温就不能引入室外空气，如果你能闻到什么味道，就说明肉不干净。
菲利说，这样的一个加工厂总共能容纳8000头被屠宰的牛，你却闻不到肉腥味。
牛先进屠宰室，然后就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屠体冷却室，接下来他们将进入加工室，在那里工人们会将它们分切出不同的部位，也就是说有一些将是为欧洲准备，一些可能是为中国准备，还有为沙特阿拉伯准备的。
很多人对于美国牛肉加工公司的概念还停留在20年之前，我们现在就站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牛肉加工厂，在这里从牲畜到成品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一盒已经包装好的牛肉就即将在3天之后出现在中国的市场上。
现在他们对服务中国消费者有了更高的目标。
Our goal is we are going to take
我们的目标是将牛肉从奥马哈的这个厂经过加工直接送货到家。
The end user and go to home delivery。
在内布拉斯加的牛肉生产商似乎一切就绪，然而从第一批出口到服务大规模中国消费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们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品牌和价位的管理，还需要考虑如何扩展中低端市场来巩固美国牛肉在中国的认知度。美国之音尼亚陈欣内布拉斯加报道。
美国的超市连锁店为争夺顾客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于顾客们经常要求送货上门，自动化越来越成为竞争的一部分。美国邮购零售巨头亚马逊收购全食超市之后，在超市行业引起了震动。
美国第二大食品零售商克罗格公司与一家以其先进仓储技术而闻名的英国在线超市合作，并作出回应。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先是汽车制造厂将机器人引入流水线以提高效率，接着零售商们也努力实行仓库自动化。工人们不必像从前那样在仓库里走来走去，从货架上取货进行包装，机器人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对物品进行分类和定位，当天就可以发货。美国超市连锁巨头克罗格公司看到巨大的市场契机之后，决定与英国在线超市奥卡多合作。奥卡多拥有欧洲最先进的机器人仓库之一。投资评论员加里·怀特说，这种伙伴关系可以改善奥卡多的财务状况，并加速克罗格的送货。
这可能会推动他们大幅盈利，利润是奥卡多的一大问题。自10多年前上市以来，该公司很少盈利，第一个10年他没有赚到钱。
这些电池驱动的机器人每秒钟可以移动4米，并通过类似于您的手机网络的先进 4G 无线网络进行通讯。它们可以携带最重为10公斤的货物，几分钟内就能选定顾客选定的50件商品。控制机器人的是一个类似于空中交通管制员所使用的系统，机器人每周能够完成65000份订单。克罗格公司在美国经营着2800家不同品牌的超市。该公司说，他们今年计划在美国修建3个自动化仓库，未来几年可能会多达20个。机器人出货已经在测试中。行业专家说，超市送货有可能成为零售业中第一个完全实现自动化的部分。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